犹大国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上帝向先知以赛亚呼召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以赛亚的回应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以赛亚书导读。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主，让我们继续来查考以赛亚书的信息以及它的背景。那么今天的课程呢，已经进入到以赛亚书第40章了。我们都知道啊，总共呢以赛亚书有66章，跟我们的整本的新旧约圣经 的书卷的数目是一样的。我们从新约到整个从旧约起创世纪呢开始呢，到最后新约的启示录呢，我们了解总共有66卷。那么因此呢，有一些圣经学者或者解经家呢，会把这个新约旧约的对比呢，也来比照了这个以赛亚书的这个章节啊，也就是说旧约总共有39卷，那么就把以赛亚书的39章来对应。那么新约呢有27卷呢，就把从第40章以后到66章呢来对照这个新约啊来读。那这是一种数字上面的一个比例啊，但不完全是。我们要了解啊，以赛亚在写他的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可是没有分章分节的啊。我们要了解当时先知受感呢写下来的这些经文，他本身来讲的这是圣灵神的灵所默示他的啊。那章节几章几节是因为后来印刷术这个形成之后呢，大家要印整本整本的书了不然以前用手抄的哪有几卷呢？就是一卷就羊皮卷，有人抄的大一点，有人抄的小一点的，这个你没有办法确定的它总共这章数啊或节数的所以后来印刷术发明之后呢，就为了让大家能够同一本圣经翻起来呢因为普及了嘛以前圣经只有少数的皮卷啊或蒲草纸，这个拿来读的时候呢，只有读的人可以查考到，其他人只有听的这样情境。那么现在有印刷术了，普及了，每个人人手一本圣经呢，你如果讲页数啊讲不清楚，那就把它分章了，就一段一段分出来的那么甚至更详细一点就分节了。那么一翻大家都清楚知道你读的是要哪一段的经文。所以呢不要太牵强的来对应。但是呢也有这样一个好记的方式，为什么？因为当我们来读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你就比较好记的是什么？因为一到39章好像旧约有39卷是讲到一个情境，那么40章以后呢就好像新约讲到另外一个情境，我们可以拿这样来类比，但是不要把它牵强的硬是一章对一卷那这个有点这个太牵强，因为当初以赛亚可没有说有这样一个感应所以要一章一卷书的来这样写好，这是我们对于以赛亚一个了解。那么呢从今天开始的课程呢是从40章以后了，从圣经的这个以赛亚书40章以后呢，我们也把它分成三组这一大段呢是一个阶段呢，我们说从39章就知道一个转捩点了为什么？一个转出一个新的一个话题的，就是巴比伦帝国兴起了。那么40章开始呢，我们把它分成这个总共9章一组就39、27了嘛所以不是也刻意的，但是就有这样一个刚正好的可以一个分配从这个40章到这个66章呢，这当中我们分成三部分，那每一部分就是9章，这每一组呢都可以用这个恶人呢不得平安来结束那这三组是哪三组呢？第一组是讲到神的百姓得到拯救，这从40章到48章第二组呢是讲到受苦的仆人，就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常常在新约里面所提到的这个基督弥赛亚旧约就用弥赛亚来做一个称呼，那是从49章到57章。那么第三组呢是讲到荣耀的结局那是从58章到66章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组一组的慢慢的来这样子的比较多一点的来思考这一部分这一部分呢是进入到一个预言的时代了这一部分呢对 这个先知以赛亚来讲呢，因为他的生活的时代是还没有到的。为什么？因为在历史的过程当中，以赛亚最后是在这个马拿西的君王手下遇害的啊。所以呢，后面讲到的巴比伦兴起啊、被掳啊、归回啊、拯救啊，这些都是预言的，对先知以赛亚来讲不是他所经验到的啊。那么就这一部分呢，我们也稍微要讲一下这个圣经当中的一个背景啊。那在第一组里面呢，我们讲说这九个章节里面，它的中心人物是讲到拯救以色列百姓要脱离巴比伦王这个波斯王古列的这个手中。那么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这是一个预言的题材，所以呢对先知来讲他是还没有经验的，但是他受感说出来的。但是今天有一些解经者呢，他们就认为说在这种情境当中呢，这个先知以赛亚他没有经验到，所以呢他后面写的这个变成第二个以赛亚来做了。这是一个用人的一个合理的角度来判断。因此呢就有一些新派的这个解经学者呢，他们就说哎呀，这个到了40章以后呢，就有第二以赛亚作为一个以赛亚书的作者。那这是一个牵强的说法。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预言本身来讲呢，先知即使没有经验到，他还是可以看到，因为圣灵可以光照他啊。所以我们不要说历史发展到后面手法不一样的，语气不一样的，内容不一样的，所以就换了另外一个以赛亚啊，把这个以赛亚书要把它变成是一个拼凑的一卷书信啊。这是不同的解经派有这样一个说法。那么我们站在一个传统的我们所谓的这个基要真理的一个思想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经验到这个以赛亚从头至尾就是一位是透过神的默示就可以领受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这个以赛亚书40章的内文里面了。那么之前呢我们讲过了，在39章的最后呢，讲到这个因为西西家王啊太骄傲了啊，展现他自己的国库啊给这个巴比伦的这个使者来看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呢，神就责备他说，他所被看到的通通啊要被掳去，甚至他家的这个王公贵族啊通通要被掳去当太监。这种情况之下呢啊，这个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好，那记载在以赛亚书39章第6节。那么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神已经透过先知发出一个预言，说什么？不仅仅犹大国要被后来的巴比伦所毁灭，百姓呢也要被掳去巴比伦。但是神也知道，借着巴比伦主要是要管教他的百姓啊，好叫这些百姓们能够悔改，转离那个外邦的偶像的崇拜，而专一的来仰望这位神，并且呢啊，这位神是带领他们出埃及进迦南美地的，这个神是他们随时可以经历到的。那么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呢，先知在40章以后就要讲出一个崭新的信息了啊。我们知道第一章到39章可以说是神审判的一个预言啊，甚至呢看到这个列国都要受到审判。那么到了第40章到66章呢，我们要看到是神安慰的预言啊。所以我们就整个主题就放在神的安慰上面来看了。那么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我们从这题目来思想，40章的第一节第二节是怎么说的呢？啊，神安慰他的百姓，也呼唤人们要来安慰啊，彼此的要受安慰啊。你看第一节他说，40章第一节，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好，这里面是什么？你们的神，这是对百姓宣告。其实这个神当然也是先知的神啊，但是呢就提醒百姓们说，过去你们离弃的，现在呢这位神还是在向你们说话，要安慰，要受安慰，彼此安慰。因为啊，这个神的刑罚管教来的时候，人是受苦的啊，但是呢神安慰他们，彼此的安慰，彼此的激励 那因此呢，在这里看到先知是一方面预言了以色列百姓们要受到巴比伦的军队来侵犯，而且把他们掳到外地去，那另外一方面呢，又预言了耶路撒冷已经为自己的罪孽受够了应当得的这个报应了，现在呢是结束审判的时候了。所以先知在说这个预言都是什么，当时来讲没有应验，还没有发生呢。那先知以赛亚所以能够预言这件事，当然是出于神这个超自然的一个作为了。在整段的这一组我们说九章的圣经里面呢，是常常要提到神属性的一个超越，救赎的超越，审判的超越，因为神本身就是超越一切的神。在历史还没有发生这个情况之下，先透过启示借着先知呢多方来晓谕百姓。先知就是因为神的一个超越性，因为神的全知全能，所以呢才能够看到将来发生的事嘛。不然什么叫做这个先知了，是不是？所以呢他说出的预言呢对他来讲绝对是没有困难的。那再来呢我们来看这个40章的第六节到第八节另外有个声音要先知来喊叫。这是很特别的。因为前面会讲到说这个有人声喊着说，第三节的已经讲到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那这个呢事实上我们也发现这个也是对于我们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一个预言的一个这个事先的一个预知的宣告。为什么？因为等到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的时候，这个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的就是这个施洗约翰，所以就应验了，你说是吧？所以先知怎么看得到这些呢？他当然没看到。你不能说那以赛亚书在写的这一段日子，照这个新派的讲法，他这是事后才补写的。那这事后补到什么时候？要等到耶稣基督降生以后，他再写，不就这样子比较准确吗？那就不叫先知了，你说是吧？那不叫神的预言了吗？因此呢，我们就了解这个是什么？是当时先知以赛亚根本就是看不到他们被掳，看不到他们这个后面发展的情况。但是呢，他被圣灵感动就写下来。也因此，我们就看到圣经神奇就在这里，有神的奇妙带领啊，在主耶稣降生的日子会发生的事情，先知以赛亚都写下来了。好，那继续我们说讲到第六节到第八节，另外有声音喊叫，要说什么呢？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这种就是说像草一样的这种荣华富贵是转眼就过的啊，这没什么了不起。你今天看起来那么炫耀，而且很快的就像野地的花一样啊，这个草必枯干，花必凋残。不要以为有什么美容啊，有什么这种好的那种局势啊，很快的就过去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这是跟第五节将要显现的耶和华的荣耀是一个比照，是一个对比。神的荣耀一显现，凡有血气的就一起看见的时候就比不下去了这些原来像花像草的这些所谓的荣耀跟神的荣耀一比较就枯干了我们的人的荣耀就像花像草一样，算不得什么呢？在神的荣耀面前呢，在神的荣光面前，根本就不值得一提呀！不值得一提。那么，但是呢，在第九节，40章第9节讲到，还有好的消息要报给西安在这样子一个困境当中，在遭遇到各样的逼迫的当中，有神作为他们的好牧者，有主来成为他们的好牧人。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牧养呢，就胜过人所能够牧养的。甚至呢在这样子的一个神的带领的当中呢我们看到是一片的美景，有神作为我们的牧者，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40章12节开始呢后面就讲到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描述，这是一种疑问句，或者说对神的一个形容，是一种疑问句来问百姓，事实上呢就是答案是肯定的好比说你看十二节说，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谁有这个本事上帝嘛你哪有这个能耐呢所以有很多的一些知识性的问题，或者是说那种属灵的一些教导，这都是人没有办法达到的，人没有办法理解的。因此呢先知就来讲，用一个疑问句来问，你认识这样的神吗？你明白这位神吗？这位神就是这样的一个伟大无穷无尽的， 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好，所以我们感觉上好像是一种诗歌的题材啊，在那边述说神的奇妙的作为，讲到神的伟大啊，讲到神的全能。那么在这样子一个光景当中呢，让百姓们去了解，你只能去依靠神啊，你最大的一个能力依靠不是出于人的，只有神才是我们最好的帮助，因为这位神他是全知全能，万有的创造主，也是主宰这个管理万有的。好，那么最后呢，我们也看到到27节啊，这个、第40章的后面这段就讲到说，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察问？神并不察问呢？那这好像是人常常有一种这个疑问句，就是说，神是我知道，在我的信仰经验当中，神是这样的有能力，全知全能。可是，在我的生命当中没有经验，好像在我的生活里面没有办法体验。百姓会疑问，我们信仰何尝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呢？但是感谢主啊，这个神的应许透过先知再一次的也提醒我们啊，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是呢，31节，原则上原牧师我很喜欢这段经文。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是一种属灵的一个经历。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很多时候我们是靠自己努力去找办法，去想这个门路啊，去怎么样钻门路啊，这个常常都是用人的方法。但是呢，先知提醒我们说什么？这个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力量来源是从神来，而且他用如鹰展翅上腾来提醒我们。确实啊，当我们实际去了解老鹰的生活的时候，你就发觉鹰展翅上腾，它不是努力去拍它的翅膀，它是什么？等候那个热气流就能够展翅上腾。哇，那个大自然的力量它来运用的时候，它能够飞得更高更远。同样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让我们是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我们和合本中文翻译的很特别，重新啊，那个重啊，不是用这个重量的那个重啊，不是再一次得力，你原来没有力气，你再一次得来得去，那力气都是一样的啊，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原来那个没有力气的力气嘛。但是呢，你看等候耶和华的重新的，是从什么？是从前的从，是从神那里得到力量。哇，从新的方面得到能力，就不像你以前的力量。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领受这样能力，也是等候神的。好，接下来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进行加入下面的第41章的查考。同道同工们，弟兄姊妹们，我们确实是有限的，人是软弱的，但是只要我们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仰望神啊，我们等候神的必重新得力。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第41章了。以赛亚书第41章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分段哦，因为他在这里面呢提到了相当具有挑战的这种神的宣告。那这里面呢有关于耶和华的宣言呢，可以分成四个段落来研究。在41章当中，我们分四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1节到7节，这是讲到这个以波斯王古列来向百姓挑战啊，就是有一个古列王啊，是被这个预言要出来的。那么第二个部分呢，是从8节到20节，是对以色列宣布神的和平的旨意啊。那第三段落呢，是从21节到24节，是耶和华对假神偶像的一个挑战啊。第四个段落是25节到29节，是讲到耶和华神他自己的一个答复啊。那在这里面呢，我们首先看到这个第一个段落，讲到1节到7节来看，是讲到波斯王古列。那么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是在圣经里面呢很特别的一个预言性的啊，因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那么在第一节里面开头讲到是众海岛啊，这众海岛呢指的是什么？是指的列国所说的 啊，因为这个海岛呢，我们说在当时来讲呢，因为是属于树木多的这样一个形容啊，所以众海岛，你不能说列国啊，也可以啊，但是呢，先知当时用的就是众海岛啊，当在我面前静默，众民当重新得力，都要进前来才可以说话。好，那么这是一个辩论啊，你看他说我们可以彼此的辩论啊，怎么样辩论呢？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召他来到我脚前呢？啊，这就是指着古列王啊，因为再一次的兴起另外一个国度的人啊。从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得到，在这个认识当中呢，我们先要知道这是神的旨意，要来拯救啊这个被掳的这个以色列百姓啊。神拣选了亚伯拉罕要成为啊，万族万国都因他而得福。那么亚伯拉罕呢，当然就成为了这个万国之父了。那在这个当中我们也看到，在这些列国当中呢，神兴起了巴比伦来取代了这个亚述帝国。可是呢，这个巴比伦仍然也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因为呢，这巴比伦不讨神的喜悦，不做神所要他做的怜悯慈爱的情况之下，神也兴起了波斯王古列来统治啊，来这个取代了巴比伦。那么这个当中呢，神发出一个邀请，就是要列国来跟他辩论。辩论就是说，谁可以起来，谁可以没落。其实呢，第一节跟第四十章的三十一节是有所关联的啊，因为前面刚刚才讲完说这个我们说圣经它不是分段的时候，以赛亚写到这里就休息了，它是这样写下来的。所以呢，四十一章跟四十章中间并不是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停止，甚至原来的经文是连接的啊。那么因此呢，这是有关联的。四十章的末了呢，是向以色列百姓发出来说要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四十一章呢，就是向列国来呼吁，要他们也来亲近神。你看，都是叫他们重新得力。啊，重新得到能力是从哪里来？从神那里得到啊！因为这些列国列邦啊，都在供奉自己的偶像，不对的，所以他们要弃绝那些偶像，要将荣耀归给这个造他们的主。因为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主宰，也是历史的主宰啊！所以世上的政权的兴衰啊，都是在于神的啊！那在这个旧约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但以理曾经为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就是巴比伦王解梦。啊，因为这巴比伦王呢，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看见了梦中有个巨像啊，这我们如果去读这个但以理书就知道了。巴比伦王看到的金像是金的头啊，这个巨大的一个神像是金的头，那么银的膀臂，铜的胸啊，再下来是铁啊，半铁半银，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啊，经过但以理解释，就说了那个金的头是巴比伦帝国，那么接下来呢，哎，这就是取代他的这个波斯马代了。啊，再下去呢，就是希腊。好，所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历史的发展，我们现在是回过头来看呢，因为我们历史是继续往前走的啦。啊，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21世纪了啊。那在这种情况当中，回过头来看这个历史的时候，就知道了啊，原来这个金头啊是什么，这个银的膀臂啊，铜的胸是什么，一路一路下来，甚至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解释呢，都合乎历史的发展哈。所以你就会发觉，原来这个预言的时候，他可是没有看到这些东西啊，这是上帝的启示。那么因此呢，当先知以赛亚在41章讲到说，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呢？这个一人是谁呢？凭公义啊被召来的，是指的这个古列王啊。耶和华要将列国交给他，这个古列王呢，是波斯马代帝国兴起的一个君王，那事实上呢，就是取代了巴比伦帝国。那在以赛亚先知那个时代，巴比伦都还没开始接替亚述帝国，只是一个时代一个转换而已。但是呢，先知以赛亚已经看到了巴比伦帝国的灭亡，而古列王的兴起。这个古列王的兴起对以色列百姓，对南国来讲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北国是被亚述帝国所毁灭的，那百姓被掳去了亚述啊。那么南国呢？南国是犹大国，他是后来被巴比伦这个帝国在主前586年前后呢，这耶路撒冷被攻陷了，然后圣殿被焚烧了，百姓和财物都被掳去巴比伦。那么当先知以赛亚还活的时候，他当然不可能知道这些发生的事情，但是是神的启示啊。那么在这当中，他甚至知道当这些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呢，有一天他们要回归的 因为神会兴起古列王，也就是历史告诉我们，这个古列王后来取代了这个巴比伦帝国之后呢，他所做的一个重要事情就是什么？就是让被掳的这些以色列人、犹大百姓呢，能够回归故土。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告、神跟以色列百姓的列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大卫立约了，神是守约施慈爱的。那么因此呢，神跟百姓立约就一定会完成，只是他们在这个百姓们在拜偶像当中，在悖逆神的当中，神管教他们。虽然他们被巴比伦军队掳到各地去，当然呢最后呢很多是被掳去服侍这些外邦人的神，可是只要他们肯归向真神上帝的时候，等到神开了这条路，他们就有机会回归故土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是一种安慰的预言，但对当时的百姓来讲可能是比较遥远一点啊，因为在那个世代呢，他们还没有面临到这个苦难，都还没有办法这个去体验说被掳以后还要归回啊，甚至那个世代的人几乎要活到最后，在古列王的时代是少之又少了。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在这个历史的发展当中，先知以赛亚已经看到了这个南国未来的光景了啊，未来光景。那么我们再一次的强调说，这个从以赛亚书40章到66章都是安慰，都是安慰啊，盼望透过这样一个安慰信息来帮助啊这些以色列百姓能够面对前面所要遭遇到的苦难，因为历史还没有还没有发生。而对以赛亚先知来讲呢，他就先发出了这个安慰的话语啊，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在第8节到20节呢，我们看到这就是神对于这个百姓们的一个应许，就是对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绝对不会失信的啊，这是我们对第二段的一个解释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3段的这个段落呢，是21节到24节了。这一段呢是很简短的一段，但是呢也是很强调一个重要讯息，就是跟假神偶像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是再一次的重复的要求百姓们来面对这个问题，就是到底谁在掌管历史啊？如果你看到历史的发展，你就知道哪一个神才是真神啊？因为过去当时这犹太人的背景是蛮特别的，为什么？因为当时他们四周围的邻国都是哪一个国家强盛，哪一个国家神明就灵验的啊，谁灭了谁，谁的百姓就得去拜他们的强国的这个神明。但是呢，以色列人既然被亚述被这个巴比伦所灭，那是不是难道就拜他们神呢？不是，因为呢历史上面证明了真神上帝耶和华神是掌管万有的，所以对百姓是一个挑战啊。那最后呢，到了第25节到29节是最后一段，你看到是耶和华神自己的答复了啊，神要显明他自己的这个全能，就是谁是历史的主宰啊。很清楚了，当然就是全能的上帝耶和华真神了。那么在这个以赛亚书41章25节，我们看到有一个问题出现，就是我从北方兴起一人。那么原来我们看到是从东方兴起，那么为什么又变成北方的呢？原来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波斯呢，原来的兴起的发源地是在东方，后来取代了北方的巴比伦的地位，所以呢，东方跟北方是没有冲突的。但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神是整个历史的主宰，所以呢，没有任何人可以回应反驳上帝是历史的主。那么这对百姓来讲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讯息。好，今天的课题呢，在这要告一个段落了。如果你对以赛亚书有什么样的难题啊，或是有一些回应呢，欢迎您来跟我联络。在这，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教室却不在你上，你的眼必看见你的主，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我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着